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掌婆。谢谢你们进来收听李掌婆大声公，我是露露。有没有觉得我的声音很熟悉？对啦，我就是电视上常常看到的购物专家露露。但是我的 podcast 很不一样，我没有要卖东西，我要做的是想跟大家好好分享我自己，分享我身边所有的好朋友。为什么想要做这个节目？为什么想要做李掌婆大声公？其实哦，我觉得我今年47虚岁，应该不是一个辣妹的年纪，但是也不至于老到哪里去。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年纪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年纪。如果你跟我聊过天，如果你是我周遭曾经见过面讲过话的朋友，我觉得露露一直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阳光、非常能聊天、然后非常正向的人。常常很多身边的朋友心情不好，遇到挫折，或者是遇到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其实都会想来找我。那可能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李掌婆，然后我又很急迫，然后我又很喜欢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帮你想办法。也许李掌婆的通病就是要急迫。那我的急迫大概从我小学一年级，大概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天哪，我就是那无敌铁金刚啊，不是，那个叫什么？三号真真，那个叫什么？济弱扶贫。好，就是我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人。我喜欢帮助需要帮忙的人。好，讲到这里，大家也可以听出我是一个非常嫉恶如仇，所以我的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有什么事情找我，我一定会帮他们出气。李掌婆大概也是这样吧，大概家里面周遭四周发生什么事情，李掌婆这边好像就是一个公播等待广播站。大概李掌婆知道这个秘密，我不晓得，李掌婆应该会保守秘密吧。以前人家觉得我很大嘴巴，不，其实我才不大嘴巴呢。我告诉你，我知道很多的秘密，只是我没有说啊。不过这个节目我不会有秘密，我会想办法告诉你们他们的秘密。那为什么想要做这样子的 podcast， 是因为我一毕业我就进长荣当空服员。我在长荣当空服员做了10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的职业很美好，我的职业很快乐。然后在这10年当中，我也认识了我第一任老公，不应该这样讲，我就一任老公，我的前夫。那我前夫现在已经不在了，他生病离开了。他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人，他有一点点的知名度，这个未来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有两个孩子，那在当空服员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了第一个大儿子，所以我就觉得每天都想回家陪小孩，所以我就放弃了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空服员的工作。后来为了要陪小孩，我去这个英语补习班上班。那当然本身我就是对外文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去当了英文老师。在当了4年的时间，我后来觉得天哪，现在当老师好辛苦哦。第一个钱少，第二个事多，第三个家长好烦哦。我自己的家长啦，但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不要当那样的家长。所以我在当老师的期间当中，其实我也结交了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当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很好的好朋友。 那也在那段时间当中也学习到很多，但因为那个时候的某些压力，所以经济上的压力，所以我好像在当老师前，还在当空服员的时候，就跟我前夫开了潜艇堡。潜艇堡你知道，不是 Subway 哦，是我们自己创出来的潜艇堡。但那个店后来也收掉了，所以我应该我的人生当中当过空服员，当过老板娘，餐厅老板娘，然后当过英语补习班老师。但是因为那时候压力很大，我前夫工作又不稳定，所以我就想找一个赚很多钱的工作。我就直接在网络上面打搜寻钱最多的工作，当然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之后，我发现哇哦，购物专家，电视台的购物专家。那我就觉得购物专家那到底干嘛，卖东西上电视，天哪，我对这两个职业是完完全全 totally 的不了解。但是因为我看中两个字，钱多这件事，所以我就去应征了。然后其实我运气很好哦，我现在在喝一支2017的红酒，非常好喝。好，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前夫是篮球员，然后我去应征购物专家的时候，是在我跟老板，英文补习班的老板请了大概两堂课的时间，从内湖到内湖去应征工作，就东湖到内湖了。我觉得两个小时应该 interview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去应征了。就没想到那边人山人海，数不清的人，每个人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只有我一个人穿着 T 恤牛仔裤。然后我在那里等了很久，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就在那里发呆，大家都拿一个稿子念念有词，说真的，到底要念什么东西，搞什么东西，我真的都不懂。所以那个时候我只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想说完了，我的课要开始了，我要回去了。因为我的老板娘并不知道我要来应征，我只是跟她讲我去办点私事。后来我就鼓起勇气去找了那个，反正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我们的行政同仁，他就是负责安排这个面试的人的前后顺序。那我就跟他说，哎，徐小姐，不好意思，我等一下真的要赶去上班了，我可能我放弃好了，我就不 interview 了，我要走了，我想我就放弃这个机会好了。没想到这个徐小姐对我非常的好，我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她。她就跟我说，你很急吗？你真的很赶吗？你可以再等一下吗？我们的那个主管就要下楼了，准备要开始面试了。因为他跟我讲的面试时间已经 delay 了大概有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说叫我再等一下。我说可是排到我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我已经要走了。他说这样好不好，你要不要第一个，我让你第一个。我就不知道哪来的雄心豹子胆，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第一个。于是一进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台录影机，就摄影机好在录我们的那个谈吐仪表这些东西。那因为第一关是面试，他就拿了一个隐藏麦克风给我。天哪，我根本不是做媒体的人，这到底什么东西，别哪里，我根本都不知道。54321之后叫我看镜头，镜头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这个电视媒体界完全一无所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莽莽撞撞只报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身高家里面的家庭状况，然后我以前做过什么空服员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我就这样结束了，我就跟他说再见了。然后等到我回去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回归我现在一般般的生活，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所以我就一如往常的过着我每天去上课下课带小孩的工作。那段时间大概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我就觉得大概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过了三个礼拜之后，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他说你要来进行第二关的面试。 第二关的面试，天哪，这个意思是我录取了吗？我想说，不可能吧。你知道我在现场看到多少那种展场的主持人，然后有一些我曾经在电视上有看过他们主持节目的一些人，但是我居然，好，不管怎样，我接到了第二个面试通知。那第二个面试通知，他就要我们准备一个商品，要试着去卖它。对不起，这辈子我除了空服员卖过免税品之外，我真的对卖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还有我家的三明治 ，That's all， 我就只会这样。你要买不买随便你，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到底要我卖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每天都很忙，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二个儿子好像才2岁左右，我也是都每天要回家忙着陪他，忙着带大的，都是很多很多家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准备我要销售的这件事。到了 interview 的那一天，我就从我家的柜子抓了一罐我曾经在东森买过，那时候为了养胎吃的珍珠粉，我就顺手一拿，我想说购物台的东西应该对主考官会比较有一点吸引力，或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那个连接点这样子。结果我去面试的时候又发生了，我来不及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多的话好讲耶，interview 的时候不是讲完就可以走了吗？前面怎么漏漏等讲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好，后来到了我之后，我就卖了那个珍珠粉，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卖东西，我就只是很认真的告诉大家我怎么吃这个珍珠粉，我吃了以后会怎么样，然后他怎么吃，然后我为什么会买它，我就只说了这件事，然后我又考上了，然后我又参加第三关的面试了。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一个缘分。Maybe 是那一天某一个主考官，他很有对我有这个眼睛的缘分，看得顺眼之类的，我就考上了。所以众多的海选者当中，我们就是那一梯唯二两个人考上的购物专家。然后到现在迈入13年了，我也在这行做了13年了。这个工作当然实质上带给我很大经济上的帮助，也让我的眼界开了很多，也了解到形形色色各种不同的人。然后到了现在，因为我孩子念书的关系，学校在北投，所以我在竹围这边找了一个很棒，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房子。那当然以购物专家三寸不烂之舌，我觉得我一定要开一堂传授大家杀价打折的一个 podcast， 等我，让我好好想一想。有了这个房子之后，我觉得很神奇的是，这个房子不只带给我一个很舒服的居家环境，包括我现在坐在这里，家人都睡了，我现在倒一杯红酒，在这里录我第一集，要跟所有 podcast 的听众分享的第一集，觉得还蛮感动的。那在这个新的建案当中，很有趣，真的很有趣哦。其实现在的大楼里面，应该邻居隔壁住谁，大家都不知道。好，就算见了面也不会打招呼。公社里面的健身房也应该是你跑你的，我跑我的，甚至在停车场看到对方也是最多点点头吧，大概就这样。可是我们这个社区非常有趣，我们这个社区有医生，有机长，有护士，有老师，好，有老板，大老板，好，有家庭主妇，有各式各样的人，好多好多好多哦。但是我们感情都非常非常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假日会一起去爬山。有没有听过邻居一起去爬山，一起吃土鸡，大家无聊就说要去谁家喝一杯，喝到醉棒棒我们再回家。我 我常常在我的脸书 IG po 这些事情，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怎么可能，在台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朋友跟邻居，真的好难得。所以当初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要做什么专题。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把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都访问一次，都讲一次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人生经验，我觉得我的 podcast 就会非常精彩了。其实人不就是这样吗？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搭捷运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跟你截然不同的人生，跟你不一样的时空背景。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哎，这个人看起来蛮有钱的，他不知道在干嘛的。或者说看这个女的，哇塞，好漂亮哦，不晓得她另一半怎么样，还是她搞不好是个 T。就是你会很向往去猜测，就是跟你擦身而过那个人，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你们也许关我什么事，关我屁事也有可能，但我自己会非常好奇的去想知道人家的不一样的人生跟你不一样的。或是我喜欢买一些传记啦，有一些自己分享的一些散文啦，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那也有可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人生，或者是我自己曾经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吝于不吝啬，甚至我可以说我会把自己的伤口跟大家分享的人。我觉得当我自己把自己的伤口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会更强壮。我会告诉我自己，因为我走过了，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痛或那个不愉快。希望大家在遇到这个状况，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能够更好，或者是能够走得过去。那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哈，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你的故事有多精彩，有多可怜，有多懊恼，有多后悔，我觉得当你分享出来的那一刻，它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刚刚讲了我的前夫，其实我19岁快20岁就认识他。那讲真的，我认识他之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因为我的月亮在巨蟹，哎，那个不是月亮，月亮我是在天蝎，那个掌管爱情的是什么金星还火星，在巨蟹，所以我是一个非常专情，非常恋家，然后我非常的专一，就是很死心眼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从19岁，然后加上我的前夫，他是真的标准巨蟹座，所以我们两个从19岁认识，我们就打定主意，我们就是要结婚生小孩走一辈子。那我觉得后来我必须奉劝很多的年轻朋友，好，我觉得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两个人在一起也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不管个性再怎么合，不管这个兴趣再怎么相同，有的时候现实就是会打垮一切。但我说过我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人，我觉得在每一个我们遇到生命的，或者是婚姻的，或者是感情的，或者你健康的，或者你事业的这种瓶颈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被跨过，然后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的，从别人的经验当中。那其实我跟我前夫个性是非常非常合的，合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会花光身体，是不是身体，花光身上口袋最后一块钱的那个人。可是我们的人生非常快乐，我们非常享受，我们几乎就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在过我们的生活。但殊不知孩子出来之后，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很多事情就打败了我们。那我前夫后来因为我们一人带一个小孩，然后在我们快离婚前的2-3年，他 得了皮肤癌，黑色素皮肤癌，也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癌症。第一个是他致死率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东方人很少得这样的癌症。好，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有一次，因为他头上有一颗痣，凸出来的痣，那我曾经摸过，我就哟，你这边怎么有一颗那么大的痣，这样在头上，然后我们也都忽略，没有去想说突然长出来的一颗凸出来的痣，没有去研究它的什么形状啦、凹凸面啦，那就忽略了它。然后大概那个痣长了一年之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觉得那个痣变大了，但我们还是没有觉得那个痣有怎么样了，就不过是颗痣而已，那也没有拨开他的头发看，然后就说哦，真的怎么这样？哦，那你赶快去看医生，大概就这样。然后他就去了内湖某个诊所，不是诊所，内湖某个医院，好，但不是三种啦，就内湖某个医院。然后医生也很瞎，医生也就哦好，那我就帮你冷冻切除它，也没想什么。但在切除的那一刹那，那医生突然说，那不然我帮你拿去化验一下好了。他说哦好，那就去化验。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发抖的声音打电话跟我说，我跟你讲，我是黑色素皮肤癌。但你知道，我不晓得我人生是太过坚强还怎么样，我不知道，反而遇到这种很大的状况的时候，我哭不太出来。我真的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我都哭不太出来，从小到大都一样，总觉得这时候会有比我更需要保护的人，或是我需要更镇定，不然身边的人会更慌之类的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说，你确定吗？他说嗯。那他叫我们转诊大医院，那当下呢，我就赶快去问了台大，好，问了和信，问了马街，问了三种。好，那当然因为大家都介绍我们和信，因为他们觉得是一个癌症医院。然后我个性很急，我听到的时候是早上，我下午就把马街跟和信都挂好好了。那因为时间比较，那个号码比较近，我就先跑到和信医院。就和信医院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些例行的什么什么家族的什么问一堆啊，他就一关一关一关嘛，然后就你们什么家族有没有癌症啊，不啦不啦不啦的，然后就是抽血啊，不啦不啦不啦。其实我个性真的很急，我想说你赶快搞定他，你告诉我们现在下一步要怎么做，你不要在那边一步一步问我，已经快没有耐心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说那请问一下，如果现在筛检完确诊之后，确定他是黑色素皮肤癌之后，多久以后会开刀，你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做化疗，你们会怎么安排他这个过程，我很急。他说哦，小姐你不要急哦，那个从我们的团队，我们有一个皮肤的什么小组啊，然后我们会先怎么样再怎么样再怎么样，通常这可能是一个月以后的事。 Sorry，我的家人现在被诊断疑似癌症，你跟我说一个礼后我才要来处理他，看他要怎么做，对不起 No， 我没有办法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哦好，谢谢，不用，那我要转别的医院去看了。那时候核心就跟我说，那如果一旦你离开我们的医院到其他的医院去就诊，你要再回来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因为我前夫可能已经慌了，就会说啊，那怎么办，我们这样好吗，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说考虑什么，换医院。所以就马上拖到马街。 Sorry， 马街又让我吓到了，因为我们一进门诊间，我是同一个时候同一个下午一次看这两个医院。然后我进了马街的门诊间，一进去之后，医生就说哦，黑色素皮肤癌，哦我看一下，哦好，那三天后还是两天后啊，我们就帮你排开刀房，哦进来把它切掉。妈呀，这对我来说我也太 shock 了。你确定你不用再检查一下吗？你确定就这样就开刀了吗？毕竟是开头哎，这样我也觉得 Oh my God， 这样对吗？所以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下，我就打给一个艺人朋友，然后艺人朋友赶快帮我安排了三种，所以我又直杀三种，找了三种的医生，然后我们做了手术。 也是一样照按部就班的检查，但中庸啦，中庸你知道，就是没有那么等那么久，也没有这么立即的开刀，反正开刀也蛮顺利的，然后也都没有再复发。Anyway， 其实后面的过程当中，我大概可以再讲两个小时，因为故事还蛮精彩的。我决定要留在医生的那一集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的前夫就是在大概3年前他就走了，那留下了两个孩子。但因为一直以来其实我都有上班，那工作也还不错，所以女人经济当独立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在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我没有太慌，我还 hold 得住，那一切都还 OK， 就这么走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当一个有故事的人，当我用这样的例子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第一个保险就来找我去演讲了。 Why？ 因为说真的保险还真的蛮好的，因为我前夫一发现癌症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笔钱，那时候经济还不是很好的时候，至少那笔钱有一点让我们很安心，让我可以休息一下好好照顾他。那直销保健食品也来找我了，就是有很多无微不微的对机会就上门了。那我也不吝啬用自己的例子，我也很谢谢当初我很坚定的没有因为我自己没钱就放弃了保险，那也因为身边认识了很多贵人朋友才能够帮我一路走下来，包括我自己公司的主管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到现在都还非常的感谢他们。那我也觉得购物专家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钱真的不错，待遇真的不错，然后有努力就有收获的 sales 工作真的很好。那这个购物专家的工作，未来我也会找几个购物专家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对做业务做购物专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锁定我的 podcast 跟大家再聊聊。那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单亲妈妈，但是我还是很热心，我没有因为我自己很忙，工作很忙，照顾孩子很忙，照顾家里很忙，然后我就忽略了照顾身边的朋友。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你们想要听故事，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更好，如果你们想知道自己在很沮丧的时候，别忘了至少听听我的 podcast， 给你们一些正向的能量。我也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给我一些留言，想听什么，想聊什么，甚至想要我安慰你什么，想要我给你什么样正向的能量。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可以一起走下去。这是我一个 podcast 的测试版，也是我算第一集好好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测试版。那我还是一个很可爱的李长婆，希望能够借我的 podcast 给大家很多的快乐，也希望用我自己很多例子能够更鼓励大家，或者是很多人想要转行转职，甚至很多年轻人对未来对很多工作有什么向往的，也可以从我的 podcast 里面知道一些工作的辛酸史，工作的快乐，工作的收入好不好，机不机车的环境，能不能够驾驭的环境，未来都会告诉大家。好了，现在已经是晚上快要2点的时间了，我很开心能够用短短30分钟的时间跟你们一起聊天。好，我的红酒快要喝完了，但是好多话好多话好多话好想要跟大家说，因为李长婆永远打开我的大门，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谢谢你们听我的里长婆打神功，那我们下一期见咯，拜拜。